魔法即是创造，创造即是在生活中实践法则，而非以真理附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即时翻译以及主持人周老师。欢迎收听周老师群星会。哇酷哇酷，太兴奋了。好久不见，距离上次录音已经两个月了。这次还好吧？这两个月还好吧？大家还动得屌吧？而且我一直有在更新，对不对？文字上的更新。上次在聊大众占卜，不对，上次聊的其实不是大众占卜，上次聊的是周老师如何获得魔法，如何获得新的魔法，就是天使的自动笔记。那之后我就会直接以天使的自动笔记作为一个单元的项目。怎么会那么词穷？太久没跟大家聊天了。我今天来路上一样就老规矩，我就听了一下我之前录的节目。当然每次重新听自己讲的内容，还是会觉得哇，怎么讲的那么好，厚颜无耻的内容又再现。就是我的咬字真的是很清晰耶。我有没有用阿妹麦克风很重要吗？我跟你讲，今天会录三集，然后我其实有一集，我今天原本想要录到四集，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录，就我其实很想用阿妹麦克风录美亚爱唱歌，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我打算，我之前不是讲说我录摩羯座的那一集会请来我的好朋友吴成景跟我一起录吗？毕竟他是个摩羯座的歌手，这样。但我自己好想要用阿妹麦克风思录一集，就是当我用这个麦克风之后，我还没有唱过歌哎，还是现在就清唱一小段。完全放错重点。这两个月发生超多事情的，当然一部分是因为我塔罗占卜一直线嘛，塔罗占卜一条龙嘛。然后今天这一集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我开始实际上如何完整了我的塔罗占卜体验，这样。然后再来还会再录一集，我现在预告干嘛？大家今天看到更新三集就会知道我录了哪些内容。对于自己，我真不懂我自己。我太久没有一路到底，我现在有点紧张，我又在紧张，紧张什么？紧张怕空白啊！每次都在怕空白，然后你看不剪就是这个原因嘛，想要懒就是这样嘛，就是我在重听上一集的时候，就一直想说，哦天哪，那个口误我真的心里很过不去，哪个口误？如果你还有记得上一集我讲的内容的话。就是我在讲说我现在跟阿山一起创作塔罗牌嘛，更新速度超慢。欸，如果你想要多看几张牌，你可以去直接去阿山的账号看。就是我本人对于那个更新的速度，更新我们创作的塔罗牌那个想法，我很想要跟随着我的感受去更新。比如说像上次更新就金曲奖前更新皇后牌的时候，我就顺便祝福了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也是女歌手，也另外一位歌手康雅婷他们的团，希望我的预感觉得他们应该会得金曲奖最佳乐团嘛。那结果得的是听起来好像不对，我也没觉得不好，就是我觉得其他的入围的团队都很好，干嘛突然讲官腔。就后来获奖的是血肉果汁机嘛，但我也有领悟到说，其实我不是觉得，也许我因为显化其实是靠自己，显化是自我满足的事情。今天更新的其中一集会大聊显化法则，显化是自我满足的事，所以其实我不可能可以帮别人显化的，我只能显化我跟我自己有关的，我生活中的人事实地物。我只是感受到了13月终了应该要被大家认识了，应该会被大家更多人看见了，应该这样讲，会被更多人看见听见，被更多人听见，所以我有感受到那个能量的流动，或者我们可以说是一种时运的流动，因此我觉得他们会得奖。那当然我跟康雅婷讲的也是说，不是其他人不好，是你们值得被看见嘛。那当然我们看到结果了，我们当然可以这样去诠释说，血肉果自己也很值得被看见，是吧？又或者你知道乐团的麻烦呢，显化乐团要不得奖，显化这件事情就是最阿杂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人太多。如果今天这个团队才两个人，两到三个人，那可能就来得更好显化。不管是血肉果汁机或是13月终了，他们都是人数超多的乐团。只要大家的心念不同，也有同步率不够高，就你知道，这最后就是比拼谁同步率够高，谁就会得到那个奖的结果。哎，这个我对对对，这个甚至有点小先行、小预告，让大家明白显化法则是什么运作的。显化法则就是一个自我满足跟自我实现的法则，所以它根本不应该满足任何其他人，是要满足自己的自我实现的事就对了。这个待会晚点我们再聊。我为什么讲到这里？ 哦，在讲更新塔罗牌。然后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的牌，因为其实阿山比我更新的勤快，所以你可以去阿山的账号看，他应该已经更新到，没关系，你们自己去看你们就知道，我现在不用拿手机。我们是希望我们吗，我是觉得如果理想啦，我们最后卡，我们现在卡三张牌啦，其实阿山画的进度蛮，我们的进度算不慢了吧，心虚。我理想上是希望明年我土星回归的时候，不是土星回归，木星回归的时候，就大概四五月的时候啦，然后可以正式和大家，就这套牌可以正式跟大家见面，听起来好像天方夜谭。我们现在大牌还剩三张，就是太阳跟什么。跟世界牌，太阳跟什么？谁告诉我是什么？太阳什么跟世界牌？我们大牌剩三张，然后四大元素都还没有画，这样。希望明年春天可以跟大家春分之后可以跟大家见面，这样跟大家见这套牌可以让大家购买它，好不好？然后要讲到什么？哦，那个口误，对，口误啦，那个口误就是我在说，我想要创作自己的牌的原因，是因为。不管是托特或是韦特，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韦特很干燥，托特很湿润嘛。然后我就在说，我想要创造一个结合了韦特和托特的塔罗牌。而且我把那个口误讲成结合了韦特跟塔罗，就是怎么会都致命错误，而且还咬字超清楚的说结合韦特跟塔罗，什么意思？我很想跟大家讲哦，我就是口误，其实我是想要结合韦特跟托特。哎呀。耳聪目明的人应该都听得出来我意指什么。然后今天这一集就是我上一集不是说啊我要开我的 YouTube 频道了，没有没有开 YouTube 频道这件事情，终究是个抗拒影像的创作者。其实不是影像的问题，而是我真的讲太多话了。比如说我现在录 Podcast， 我在讲话，我还要在意我的咬字。你想想看，如果我录个大众占卜，虽然我语速够快，但我录个大众占卜，还要在那边说，一直重复矫正自己的咬字干什么呢？然后加上我不管是教课、录 podcast、解盘，现在还多一个，我还要解牌，对不对？就是我每个礼拜五驻点，或者是大家如果要跟我预约各占，我就一直在讲话，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口传心授，或者在即时翻译宇宙或是灵魂的讯息。我应该要省点话，所以那个结论是什么？结论是大家看到了吗？我上一集在那边靠邀大家说什么啊？反正大家就不爱看我的文字啊。哎，我找到了一个一箭多雕的完美结合，就是用文字做大众占卜。而且大家有发现我其实是美图秀秀的代言人吗？我所有的图都是用美图秀秀修的，就是说排版啊什么干嘛，就是那些选项啊什么。哇，我真的是做的我好开心哦。我这一集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我现在先讲，我很怕我待会忘记，我就写在文字上。就是我上一集有聊到，就是不管是卡牌占卜，或者是占星解盘，就是使用天宫图，使用这个星盘，或者使用牌卡当做传递讯息的媒介，它是不同程度的，它听起来都是诠释的艺术，看起来听起来都可以看看，是因为我们看图说故事嘛，看符号说故事嘛，那听是因为我们身为使用这些命理工具或是使用这些媒介在传递讯息的人，我们使用我们自己的身体也是一个媒介，我们在传递讯息。那不管是看起来或是听起来，它其实都是一门诠释的艺术。然后，哎呀，等一下，我坐正一点，都是一门诠释的艺术。艺术，我讲到哪里？然后，都是一门诠释的艺术。哦，这之中他们有所取舍，他们取舍的程度不同，诠释的角度就不同，看见的视野也不同。这就有点像是，准心如何校准。就焦点焦距不同的感受而已，它并没有优劣之分，而是我们聚焦的方式不同，这样，对对对，聚焦的方式不同。然后我今天会我怕忘记跟大家讲的事情是，我会跟大家讲关于我的个人体验那个塔罗的取舍，塔罗占卜取舍的内容是什么，这样。那当然后来我展开了大众占卜嘛，大家如果有在 follow 我的也都有看到我跟大家分享的大众占卜。我在这边有需要细述大众占卜是什么吗？好像有需要细述，因为我进阶班迷途羔羊布兰奇，他就跟我，我就问他有没有算我的大众占卜，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他有点一开始他就是有点，他有点 不明白这东西在干嘛。那其实他就是换个角度讲，他就像我们以前会做那种心理测验嘛。总之他就是一个做选项，做选择的事，不是做选项，做选择的事。大家看到标题应该已经有意识到我要用什么样的角度去让大家理解我的这段经验嘛，就是我从老样子啊，就听我打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且我刚刚就吃饱了嘛。我从一个做选择的人变成一个创造选项的人，就是这整个大众占卜的过程，这两个月以来，我其实在经历一个非常自得其乐的实验过程。这个实验过程是什么？就是在我跟大家上一集分享的时候，我都还只是一个做选择的人，就是我即使是面对占卜，我也是大部分的我也是在大量的吸收看这些身为一个玩占卜选占卜做选择的角色。这就有点这个，然后到现在、哦、把话讲完，到现在就是我成为了一个创造选项的人，就是我实际上制作了大众占卜，身为一个占卜师，我制作了大众占卜。这就是一个很全面的问卜者的体验，就是问卜者可能有两，就是问卜者可能有两种身份嘛，一个就是我们真的是问事的人，另外就是我们成为那个媒介，我们使用这个工具帮需要问问题的人问卜，创造这个选项。我得到了一个很全方位的体验感受。那这个全方位的体验感受雷同于什么呢？就像我几年前曾经写了10000多字的短篇小说，投了林荣三文学奖。那不为其他，就为了奖金。当然我为了奖金之余，我其实我是有在思考说，常年的身为一个文字的阅读者，然后我也喜欢使用文字跟他人交流，我有没有可能去感受更多使用文字的可能性？那感受更多使用的文字可能性，当然就是透过创作咯。然后我选择了使用短篇小说这样的题材去掌握文字。我很明白的知道，我不会是一个诗写得很好的人，因为我就是话太多了。诗是一门留白的诠释的艺术。我可以辨别，身为一个常年的阅读文字的读者，我可以辨别什么样的诗，我觉得什么样结构的文字形成了诗，什么样的结构也许只是部落格文字。我突然想起来。我第一任男朋友跟我交往不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因为他不仅是我大学的学弟，他也是我高中的学弟。然后他就知道我们高中里面有一个国文老师是现代诗人，然后他大概就跟夏雨他们同辈，只是他写的是一些乡土田园诗这样。那当然他到学校里任教之后，他就没有再产出他的诗了，这样比较没有在做这件事情啊。那他曾经教过我一年吗？反正就他那个时候，我跟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现在在日本工作的一个好朋友，就是这个我那个好朋友，他就非常会写诗，他很懂得如何留那个白。那诗也是他非常喜欢的题材，这样。那我那个我在学生时期，我就很清楚的意识得到，我在这方面，我就是很想把东西都塞很满，就像我现在在讲话一样，我想把那些空白塞很满。可是诗就要懂得留白嘛，留白才是诗的诗跟山水画有点像，就是留白才是最厉害的，如何懂得留白才是最厉害的地方。那可是那个老师非常非常非常喜欢我的文笔，然后他就，我会不会在这个举例的地方跟大家聊太多天嘛？反正大家很久没听我讲话了嘛，大家就把这一集当三集听好了。我就，可是这个老师他非常非常喜欢我的文笔，然后他在我的毕业纪念册有拿给他写，这样，然后他在毕业纪念册上面还把我讲的就是很灵异潇洒，那个灵异是说飘逸灵秀，好吧，这两个字，很潇洒的文采，就用丰富文采的一个人，这样。哦，当我跟我第一任男友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觉得是哦。那我曾经在高他就讲到他的个人经验，他没有被这个老师教过，可是他因为他知道他是诗人，所以他在高中时期有展现出他非常高度对于诗的热情，这样。那于是他就请他的高中的国文老师把他的诗给了这个诗人老师看，这样就被批得一文不值。欸，我们交往第一个礼拜，我们只是在聊一些，哦，我们竟然是学长学弟，但是我们竟然没有在学校对彼此有印象，这样。 因为我们学校很小，我们学校一个年级才八个班，我对他们印象那倒另当别论，但是他对我们印象有点奇怪，因为我在学校，我不是说出风，我是个行走的风景，但是我没有出风头，这样形容自己对吗？我是个行走的风景，但是我没有要刻意出风头啦。然后反正我之后会再讲我在高中的时候，最出风头的时候的事是什么事这样，我们只是在聊这个，我们竟然曾经在同一个，我们不止在同一个高中待过，我们在同一个大学待过。可是在我认识他之前，我是完全没有在大学对这个学弟有印象。然后呢，他就很纳闷，为什么纳闷？他很讶异，为什么我会受到这个老师高度的赞赏？他就，你不知道，通常话题到这边大概就先打住就好了。就他就说，还是你要看看我写的诗。我想说，哇哇哇，我们才交往一个礼拜，你一定要这样子吗？然后，我就看了嘛，我也只能看，我不能说不要啊，我硬着头皮也得看。看了之后，的确就是冒冷汗。那冒冷汗就想，我上升天平，我就想说，哇，我怎么样讲好话？我要怎么样装好人？我当然出发点不是想我要怎么装好人，是我要怎么样四两拨千斤。那个东西，他的东西，他的文字一看就是不是诗，然后我就说，哦，你写的这个不是诗，还是讲出来，没有办法说谎的钟老师，不是诗哦，那是什么？怎么可以追问呢？你说在这个情境下怎么可以追问呢？才交往第一个礼拜，你为什么要追问呢？然后我就说，哦，你这个诗就是部落格文字。我真的是狗，不是狗急跳墙，就被逼到墙角这样。什么东西是部落格文字还追问？你说我这个第一任男友多逼人？我想说，我就先打住，我就说你喜欢的诗人是什么？是谁？这样他就说席慕容。我想说啊，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席慕容啊，心里我席慕容 OK。然后我就说，哦，那我想可以多看一些诗人的作品，你就会大概知道我在说什么，或是你多看一些部落格，你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讲白了，就是不是你会按 Enter 键，那就叫做诗，好吗？不是 Enter 键，对，是 Enter 键，就是你不是只是会换行，那就叫做诗。诗终究是一些，就是你就算想要实验性，也是有一个程度到了才会叫做实验性。哦，那嘛，都几十年前的事情了，就不要争辩他的文字。也许他现在进步啦，对不对？只是我现在没有跟他联络嘛。那总之就是一个很显然的是，我想说的事情，也就是即使当我们今天没有生，我们没有那个创作这个题材的才华，我们也可以透过大量的阅读。我也没有到大量的阅读诗了，我大量的阅读文字，我知道使用文字结构的方式是什么，或者是它自然而然会有一个经验者的个人的经验法则嘛，就使用文字的经验法则这样。我透过看，我透过实际上的写也好，说也好，我不断的都在训练我的语言结构。就其实我们读书都是在心里念那些字啊，书里面的字。当然，如果你有阅读障碍吗？你有一个别的阅读逻辑的人，你可能就不是用这个方式在进行。但是于我来说是，我是这样在累积我的使用语言文字的经验法则。喝口水。这样我录到 ASMR 吗？建构一个自己的语言文字逻辑跟使用的经验法则。说这来干嘛？我只是要说，哦，对，当我实际上创作文字之后，我就会有一个创作者以及读者的完整视野。我那时候投这个文学奖只是为了其实更大部分，当然奖金如果能得到就会觉得哇，我真是老天送我一个大礼，但是没有的话就是我需要经验这件事情。我也很感受，强烈的感受到，哎，我前面是不是有聊过这件事情，又在 deja vu， 就是这实际上真的走过这么一遭，我才会明白，以前我都会觉得那些漫画家或是作者在说角色会有自己的行动这件事情很 bullshit， 就是哎，那是你写的，那是你画的，怎么可能他们会有他们的行动？事实上我自己做过剧场，我自己做过文字创作之后，短篇小说的文字创作之后，我会意识得到，那个角色会自己有行动这件事情，其实是因为有听到吗？有大哥，就是那里面是有个角色动机的嘛，所以我们在建构那个角色动机，或者是我们生而为人，我们自己的行为动机目的，它其实是有个内在理路的一个脉络跟逻辑的，那个是会导行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使得这个创作的角色具有生命力，具有 立体度的原因，因为我们在描绘它，我们在建构它，我们在建构读者对这个角色的认知的时候，它自然而然会变得更为立体而精致的，而这个立体而精致它就会活起来。活起来讲，活起来是个浪漫的说法了，就跟行星掌管的星座是一样浪漫的说法。那这个活起来背后在谈的事情是什么？是我们在书写，我们在建构这些角色，我们在使用文字的时候，它其实都有一个路径的，它都有一个逻辑。那逻辑是什么？运用在这个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它就是你的世界观，它就是你的内在情感，它就是无法被简化的事实，也就是真理。是在这些真理、这些法则底下，我们才得以体验活着这件事情，或者我们才得以建构一个活着的角色。这样，那分享完了，话拉回来讲，就是我实际上到我执行大众占卜的过程当中，我完整了我的身为一个问卜者的体验。这样，这个体验很有趣，就是这真的是太好玩了。如果你有 follow 我的嘴巴很不练灯，如果你有 follow 我的账号，你如果细心去看，你们现在可以细心去看去体验我在这个过程，我在做些什么事情。比如说我的第一个选项是第一次的题目是你的身心灵想跟你说的是什么话吗？那是有命题的，前几次都是有命题的。你到时候会发现我演变到我没有命题了，就是如果要归结一个这个体验，就简单的来说，这个身为一个问卜者的完整体验，八字真言是什么？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我就是一个空，那个就是一个空。现在我们来细部了解它，就是，我讲的快一点，我讲简单一点好了，就是我前面的实验其实就是三个选项、四个选项、五个选项，我先在选项上做实验，我掌握，我现在就是在摸索我的那个念能力。如果你有看猎人看到后面，我没有管你怕不怕爆雷，我本人因为超不怕爆雷，所以我就讲后面的情节，就是后面那个库拉皮卡上船了之后，不是有一个回锅肉的王子，第四王子嘛，他就是跟一个保镖学念能力，然后他就是一个特质系的。掌握你能力，想象力很，因为他的想象力很强，所以他掌握你能力掌握得很快。关于使用一个念能力或使用一个魔法掌握度的这件事情，如果你已经看了葬送的福利莲，你应该会懂我在说什么。但其实就是一个想象，魔法是建构在想象跟逻辑底下的产物的能力，应该这样讲。如果你想要更明白，我不管我们 deja vu 了，就是我有没有分享过五指转身？等一下，我要写下来，我讲一下我有分享什么动画。比。我讲到五指转身，大家可以去看五指转身。就五指转身虽然是一个很男性向的动画，但是你看到后面，你忍耐住你自己对男性向动画的那种不耐烦，你看到后面一点，你就会意识得到，哦，这个铺陈是有意义的，就是他就是一个臭宅男的成长史这样。那因为他是臭宅男嘛，他不是臭腐女嘛，所以他就会有一个很男性向的成长历程这样。我先写一下，我有分享五指转身。我为什么不按暂停？没关系，你们习惯了，我就是这样录音的嘛。天哪，这笔没水了。那个，我讲到五指转身的原因是因为，等一下我拿笔。就是他刚转身到那个世界的时候，他那里面有个情节是这样，就是他在学习魔法，然后他发现魔法就是建构在想象力上面的一件事这样，所以他就透过他以前玩游戏或者干嘛的一些经验，他去想如何，比如说你使用初级的水魔法啊，那个可能就是一个水泡这样，它既是泡泡，它也是可以喷射出去的泡这样，然后他就在想象那个凝聚的能量这件事情，然后他就一直在做这个练习。那巧妙的就是他成就了两个奇迹，就是一是他可以无咏唱的情况下，无咏唱就是他没有讲咒语，他没有说魔法即是创造，创造即是在生活中实践法则，而非以真理复会生活。他没有讲这个这么一段漏漏等的话，他就使用了魔法，他是可以无咏唱的使用魔法的。那加上他一直在建构那个水那个泡泡的魔法，他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没想到在这个魔法世界里面，你的魔量、魔力值、你的 MP 就是以 就是可以透过这样不断的日复一日的仪式跟基础练习去达到魔术总量的累积的，所以他到最后就成为一个魔量超高的魔法师这样。而且他可以无咏唱，他掌握了那个无咏唱的关键其实就在于想象。所以 这件事情很好说明很好说明什么，为什么找到这边来。我先写下五指转身，好可怕哦好久没有录音，好可怕，好久没有感受这种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好，你看我现在就是个传讯者，五指转身，好，乖乖把这四个字写完，五指转身我讲这么多遍你们也该知道，我根本不用打在文字栏你们也该知道那四个字是哪四个字了吧。我为什么讲到这里来，反正就是他在掌握他那个能力对对对，他在掌握他那个能力我举了这么多例，我只要说我也是在透过那个做大众制作大众占卜的过程，创造选项的过程，我在感受这个我自己的能力。比如说我从三四五个选项到最后六个选项，对不对？你会看到我后来还进阶到九个选项，九个选项的那一次就是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那一次嘛，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对，九个选项，就是我拍了九个凤梨，然后我的标题就直接叫命名叫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对不对？然后就是针对不同的选项，我能够解读的内容我也做了取舍。你如果你现在回去看啊，你就是你在听的，你之后听完这一集你可以回头去看，我其实是有一个脉络在进行制作大众占卜的。那个这个脉络是什么？包括我的日一占，就是我直接跳讲心得，就是我很强烈的感受到，真的实际上这个不是，这是一对一个占，我没有感受这么强烈的事情。当然，一方面是大众占卜，它是一个汇流的过程嘛。它我上一集应该有讲到吧？就是我认为它是一个汇流的过程，这很奇妙吧？就是我这很奇妙吗？就是我又在先验了，就是。我当然有一个我的理解，有一个假说，这个假说很鲜艳的透过我的身体力行实践了。所以为什么我说魔法即是创造，创造即是在生活中实践法则，而非以真理附会生活。什么是真理附会生活？就是一切都只是假说，都还没有实践过，而盲目的认为就是如此，那是以真理附会生活，或是真理附会生活是一种放马后炮的理解生活的方式。但是实际上我们感受生活，经验生活，我们体验活，感受活着这件事情是身体力行的。就是我实际上透过身体力行的实践创作大众占卜之后，我强烈的感受到，不管是命题、选项，我抽的牌，到最后我传递出来的讯息，这是结果，这是目的，它都是路径。选项是路径，命题是路径，选项是路径。牌面抽出来的牌是路径，到最后这些路径是什么？这些路径、这些路标都只是为了让大家得到属于你的讯息，能够为你所用的讯息。所以其实大众占卜是很弹性的你们可能会发现我都没有在怎么搞什么验证这件事情，就是你听着听着，就算你觉得这个选项的内容与你无关，但当他提供出来的讯息你觉得很受用，那就是你的。就是而我在这之中，我发现这些都只是路径的原因是什么？是命题不重要。比如说九个喵，九个喵身为命题，它虽然没有，就是说命题不重要的原因是命题的内容，文字内容身为一个讯息的入口，它只是提供给有需要的人一个可被认知的途径而已。那这个可被认知的途径就是，今天即使是九个喵，看到它而进来选项的人，选择的人来进来做选择的人，他一定也有一个出发点。那个出发点是什么？也许他觉得很可爱，也许他觉得很有趣。那在这个路径当中，这个入口，这个门，他就提供了一个觉得很有趣的人会进来的可能性。那到这是命题嘛？喵是命题嘛？选项是凤梨嘛？比如说以那个喵为例，选项是凤梨嘛？那凤梨，那九个凤梨各一其去啊，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模样，就是选项只是提供一个不一样的选择给大家，看起来一样但其实是不一样的选择，看起来都是凤梨但其实他们是不同方向颠倒西歪的凤梨，那是另外一个路径，另外一个门，那是另外一种门。然后到我抽的牌面，虽然看起来诠释牌面是我的事情，但是大家其实是可以去看牌面，大家看牌面也会有自己的感受的。 然后到最后是得到我所诠释的讯息，我所转译的讯息，我所及时翻译的讯息，文字讯息，享受我享受我精致的文采这样。那我自己在身为那个角色，我就很清楚的会意识得到说，连我本人都只是路径，连我都只是管道，都只是媒介，我跟牌卡没有什么差别。就是我之后开课了，我也是希望以这个为出发点去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身体它也无时无刻在承载的讯息跟传递的讯息，和牌卡其实无异的，就是无异是没有差别的，就是我们都只是，尤其是我在当下的时候的感受，那个为什么色即是空，就是我空爆欸，就是我其实都感受到这些不是我在说的话。比如说我前阵子做了一个题目是即时呼呼通讯嘛，即时呼呼通讯嘛，反正就是一些心灵通讯这样。我要做那个题目的时候，其实我在之前就想好我要做最新的题目是阿布奈孽缘警报嘛，就是我的下一段孽缘长谁做瞎看这样。哦，那个日文叫阿布奈，就是危险阿布奈这样。那灵感从何而来？因为在闲聊，灵感从何而来？阿布玛利亚。如果你不知道阿布玛利亚的人是谁的人，请你去搜寻，他是 AKB48 退下来的团员，然后后来被现在被那个麦卡贝签下来，所以他是木曜四超玩的其中一个固定班底这样，其中一个主持人，他们帮阿布玛利亚出了单曲，其中一个单曲就叫阿布奈危险警报这样啊，我的灵感来自于那里。我其实早就已经想好我要做孽缘警报，是孽缘说。我那时候在设计完六个选项之后，我心里默默就有个声音说：“哈，又是六个。”就是你如果有看在前一个我的另一半谁中瞎看，你就会知道我那抽六个抽好抽满了，我还抽神谕卡给大家不是吗？然后我姐我在做情感主题的时候，我就是会动不掉，我那个会文思泉涌。那对我来说是什么？这个主题对我来说是什么？坦白讲，他在讲一个未来会发生的。我不是说没有预言这件事情吗？我好像在协助你们显化你们会遇到的下一个人一样。如果你相信了，那与我来说，他没有发生的事情，还没遇到的人，也许有人能遇到了。其实我抽感情牌，我都是这样，就是，对方如果现在好像有个对象，我都说，那你先不用跟我讲你跟他的事情，我们现在就是来抽下一段正缘。那如果我在形容你下一段正缘的时候的描述，你感受上就是这个对象，那你现在遇到的这个人，他就是你的那个正缘，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验证手法，有没有？就如果不是的话，就是哇嗨呀啊，也不是嗨呀，也没有嗨呀啦，就是。就是会有下一段嘛？那你会有下一段，难道表示你现在这段不是正缘吗？也不是啊，就是我跟你说有下一段嘛，所以这个人还是可以跟你好聚好散的啊。只要能够彼此成长的，只要能够有真心诚意的，那都会是正缘嘛。在正缘、孽缘都是缘嘛？干嘛？我干嘛了？干嘛突然冠冕堂皇了起来？哦，回过头来讲，就我本来是要做阿布奈的那个主题的。但那一天我不是说就还有六个选项，我想说啊，老子该休息了。就是当我心中跑出这个声音的时候，就是我该休息了。所以我搁置了一段时间，但我依旧每天日日一沾，等一下聊哈。然后我那天就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是啊。好像可以做这个主题，就是呼即时心灵通讯的那个主题，所以我就做了，我还一天之内把它完成。那个时候，其实阿布奈是先有的，但是我当下接收到讯息，我的直觉觉得我要做一个这个主题，所以我就做了。啊，即时通讯是五个选项嘛，五只鸡嘛，也就是很认真的做给大家，什么意思？有不认真的主题吗？没有，就那对我来说，那就是一种很强烈的感受到，我只是接收讯息的人，我们当然可以很拟人化的说，有人要我做这个题目。那我在决定要做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是心无悬念的，就是那是一个我的想要。就当下我觉得可以做这个题目，以及我觉得我想要做，就是阿布奈，我也是觉得阿布奈也是我觉得可以做的。但是，我们这从这当中可以意识得到，身为一个媒介或是管道的我，哎，小我跟大我是不同的情绪嘛，不同的小我跟大我是不同的想法嘛。那想休息也是真的，那这个题目有确想做也是真的，那想做不代表一定要现在就做嘛。我就知道哦，那是我之后我可以慢慢的，我也建构出了一套，对，因为我也建构出了一套， 我现在讲会不会跳来跳去的，反正可以啦，太久没跟你们讲话，我就很担心好像大家都听不懂我讲话一样，我明明讲话就比很多人来得清楚。又干嘛干嘛又想要攻击谁，砰砰砰，就是刚为什么讲到哪里，就是哦，这也是个过程。首先是刚前面有个没讲完的，那后来做这个大众占卜对我来说，就是各种不同的练习，比如说做阿布奈，或是做下一段孽缘，或是我的另一半，其他都是有对人物描绘的练习，就是我如何透过牌面去描绘一个人物形象，就是我再建构一个我跟这个牌之间诠释的关联性。这就是对我来说是其中一个主题，那是我会想要做的一个很大的动机。我不断的都在透过不同的主题在做，在摸索。我从天而降获得的这个能力，比如说日日一占，我就是透过2008年的现在是日历为大家做提供一个门路径，有没有？就它是日日一占，所以它没有命题，所以大家直接进来是看到选项，选项那个数字绝对对应日期吗？不一定，因为它的背面会是把那个日期跟月份是倒过来的。那我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我喜欢的文字，对吗？那些诗，然后。每天决定抽不同的牌，用不同的牌，然后甚至有一天一个看到 TT 分享 ，TT 是宇宙合作社的创办人，TT 分享了我的占卜，一个有缘人，他看到了 TT 的分享，他人生从来没有找过人占卜，他第一直就觉得他要找我占卜，然后他我跟他占卜的细节先不讲。总之他给了我一个，你看这两个月我从定价600到现在我已经涨价了，有没有？就是我还是首次体验价是600，但是你之后就是一体800元，我之后会再涨价哦，也许我就没有首次体验价，我就是一体800了。大家把握机会哦，跟大家讲，大家把握机会哦。我上一集有聊过嘛，我就是一个很土中之土的人嘛，所以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嘛。那这个听众，这个有缘人他就给了我一个建议，他觉得日日一占可以再简单一些。我想说我容易吗？我就是我一个话这么多的人，我已经很省话了，我还要多简单。后来发现不是我传递给你们的讯息的内容的问题，而是我为什么要接受这么多讯息，我为什么要诠释这么多东西。我后来得到一个新的，就透过他这句话我得到一个灵感，就是我可以不要骰两个骰子吧，我可以骰一组骰子就好了吧，骰一组三星骰子就好了，我可以不要抽这么多张牌吧，我可以抽三张牌或者两张牌就好了吧，就是其实我还是在这个地方可以有所取舍的。我就改成只骰一组骰子，就多一组骰子就是多一个讯息要解读嘛，多一个讯息要整合嘛。然后甚至我有时候不骰骰子，我单纯的解读牌面，然后我乐得轻松，我觉得解读牌面真的是多那个骰子就多了一些事这样。但是也有我有的朋友他也是喜欢同时有骰子有牌面嘛。那应该已经有很多做过我大众占卜或是日日一占的人有被吓到，那个吓到是什么？就是哦，好重那个上升星座，或者就我有时候讲到星座的那个灵感是很对位的，是很到位的，对位很到位，对位也可以啊。你们不就喜欢吃我这套？这些都是我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大众占卜对我来说很创作，就是我上一集有聊到嘛，我很不喜欢流俗嘛，所以你们就会发现我都会做这些，比如说如何心安理得当个小狒狒，如何心安理得的当个薪水小偷，这些都是我日常生活中的小狒狒，是我个人的灵感。比如说薪水小偷就是我的学生给我的灵感，就是他很想当一个心安理得的薪水小偷，我说那就来做做看这个题目，或者包括像那些曾经糟蹋过我的人现在被糟蹋了吗，诸如此类的，就是我 enjoy 在我群妖给我的诠释很好，群妖说就是这是一种很接地气的问的命题这样。是群妖说的吗？还是我的首席大弟子。然后那个谁啊，阿三就说接地气，就是他说接地气是什么意思啊，然后我就试图要跟他解释接地气的命题是什么意思，他就说那就是跟下三轮有关的事情嘛。我说这个也是个很好的解读，就是一些跟下三轮有关的命题这样。钱那当然是跟钱有关的事啊，就是怂要怂到爆就是要讲钱啊。只是到我在讲钱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算那一题哦，你可能没发现哦，我就只放了钱的符号而已哦。就是那个情况下我就已经不需要再聊什么，我当然里面文字说明有说这是关于你的资本炼金啊，不你的资本主义炼金术嘛。但是就是那我在试， 但是就是什么，就是我在设计这个命题的时候，我就不废话那么多了，我连如何创造这个路径，如何制造这个入口，让你们来到这个来到你们所需要的讯息面前，你们所需要的讯息就很像钢链里面那个真理之门，你们来到那个门前，我如何创造那个来到门前的路径，我如何炼成你们需要的讯息给你们，那都是我在体验这个创作大众占卜的过程得到的很多的乐趣。日日一占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是个在冥想的事情了，就是我今天在我现在的我后来建构的这个工作习惯是，对，我当中是循序渐进的，比如说我可能会边抽，比如说抽一个选项，我就必须拍一个照，就立刻写文字。一开始我以为我应该这样，因为那个顶轮很开，顶轮眉心轮很开的那个状态，会觉得我好像应该要立刻执行。那可是执行面上面来说，对我来说很中断，就是抽、拍、打字、洗牌，又要抽拍，然后我不喜欢手一直拿着手机，就是你知道手机就是毕竟它能量很强嘛，电磁波很强，我会觉得不舒服。就是跟拿掌上型游戏机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但是我之前做过一个大众占卜，就是我透过手机是一个很好的我跟宇宙对接的方式，这样。然后这是闲谈。然后反正我现在建构的工作逻辑其实是这样，执行面来说的逻辑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日历一张，四个日历纸，我先撕完贴好拍照，就直接抽牌。我一次把那个抽牌的过程也是很有趣，就是我最一开始呆呆笨笨的做法可能就是抽，比如说我抽四张，我就把四张再插回去，重新洗过一次牌，再抽四张。这对我来说，倒是后来做日历一张的时候，我也觉得好没效率，而且就是很容易出现重复的牌。那当然很容易出现重复的牌，可能是套一个大众占卜一点的说法，就是大家的那个你是不是有可能选 A 选？你在犹豫 A 选项，你也在犹豫 B 选项。我觉得也许是这样吧，但也许不是这样吧。就是我干嘛创造这个机会给你们犹豫 A 选项跟 B 选项？所以到最后，我现在的做法就是，比如说我最近用那个 African Tarot 非洲土著的塔罗，发现最快的方法就是拍完日历之后。我四个选项，我就不洗牌，我一次抽完四个选项，牌也不会重复，干净利落，就抽了四摞嘛。假设一个选项就是四张牌，所以我就抽了四摞，16张这样，然后我就一口气把这16张把这四个选项拍完，我就可以出门了。我可以在出门的路上，我在坐轻轨，我在坐捷运的路上，我就可以把剩下的文字打完。我以前会想说，我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很仪式性的过程？刚开始啊，也不是以前，就是刚开始我在执行的时候，我在先建构规则，然后我打破规则。我一开始建构的规则是什么？就小蜡烛啊，点香啊，就学那个影片，人家大众占卜里面影片会做的事情，然后在这样子的场合里面去做输出，就是去做转译。可能还不能浪费时间哦。拍照的时候，这种很行政端的事情，我不要浪费那个香哦，我要在想文字的时候烧那个香。我说了嘛，意念同时也是制约嘛，所以我在建构规则的同时，我们在明白我们透过星盘想要了解什么，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如何被形塑。那我在透过在创作大众占卜的过程当中，我就在形塑我自己，我如何形塑我自己，我在打破这个形塑的规则。我原本受限于觉得这些好像要有这些仪式才能执行，现在没有，我可以在路上，我只需要挑对音乐，比如说我在通勤的时候，我在要打这些文字的时候，解读这些牌面的文字的时候，我不能听中文流行音乐，就是我只要进行跟文字语言有关的工作的时候，我就是不能听会让我想唱歌的音乐，我不能听美亚爱唱歌清单啦，就对了。然后，那我一定要放颂钵吗？我一定要放一些冥想音乐吗？倒也不必，就是我发现日文歌也可行，不能让我太容易听懂的日文歌可行，比如说。林多西德西古雷，凛冽时雨哦，就我之前也介绍过这个团吧。哦，比如说，然后比如说他们的歌我就可以，然后或者是，就我真的不能也能唱，因为我也会日文嘛，所以不能那种熟到我也能唱，比如宇多田光不行，就是我不小心就会跟着唱。追名林琴不行，我不小心就会跟着唱，所以追名林琴不行，就代表东京事变也不行嘛。余韵的新宝岛那张也不行，就也会跟着唱。那就总之就是要跳，我没有那么轻而易举可以跟着唱的。我的大脑边不会变成歌唱大脑的，我就可以那个我就可以进入那个状态。 然后我就可以诠释的毫无障碍，即时翻译的毫无障碍。那到今天的路上，今天出门的路上，我在更新今天的日日一战的时候，我还没有很具体想我今天到底要录几集，或是大概的内容有想，但是我没有把它区分好哪几个主题。但是就在我在修图，我在就是你知道美图秀秀的时候，我突然就意识，我讯息就进来了，我就发现哇，原来对我来说，我制作日日一瞻已经是个冥想的概念了。冥想是什么？冥想帮助我们达到什么境地？就是专注而投入。其实冥想在做这件事情，放松、专注而投入。我做日日一瞻，竟然已经可以进入了冥想状态了，就是这种感觉，很新奇的体验。就是我想完了我今天要录的三集的标题，我很少先想好标题的，就我今天很清楚的想好这三集的标题是什么。以往都是我今天录完了，然后丢给 PN， 然后 PN 再帮我这个把 intro 跟 outro 放进去的时候，我才在想我的标题是什么。这样，这是一个很新鲜的感受，就是我认为我现在要先讲什么再讲什么，想到什么讲什么，先把冥想讲完。就是为什么这是一个冥想状态？冥想难道不是应该要躺着，或者是盘腿坐，或者听一些什么音乐？我只是故意表演欲比较强，我没有在 diss 什么人，我没有在嘲讽什么人。就是冥想一定要怎样才能达成吗？没有没有，冥想我们先想冥想的目的是什么？帮助我们放松专注的投入。所以只要你能够放松专注的投入，你就在冥想。什么情况下你在冥想？我们在冥想，这跟星盘上的什么宫位有关？六宫跟十二宫。六宫跟十二宫为什么会这组对宫可以拿来解释冥想这件事情？六宫的其中一个定义，突然上起课来，又不是群星会魔法课，大家姑且听之。六宫的其中一个定义是生理上的修复与保养，十二宫的定义是心理上的滋养与疗愈。总之，六宫十二宫就在探问虚实就对了。那六跟冥想。六宫的什么主题，什么生命情境跟冥想有关？建立仪式，建立习惯。所以比如说你像我，我是不是讲过这个内容？像我不喜欢跟人家一起洗澡，我很喜欢自己洗澡，是因为我洗澡有一个固定习惯的规律，比如说先从胸口开始磨啊，磨两只手啊什么的，细节太多就不讲了。在那个规律里面，我可以完全浸淫在想法里，完全经营在回想里，回想今天发生的事情啊，跟谁的对话啊。当然现在我的洗澡多了一个环节，就是我会念 Rita 教大家的咒语嘛。我自己很前面的一集， Rita 是谁？灵魂相谈室的主持人，他曾经教过大家一个保护能量场的咒语，叫做我以我的自由意志将他人对我的期待与意念送入光中，现在就送入光中。那我在洗澡的时候会把这个咒语改成我以我的自由意志将他人对我的期待与将他人 对我的投射与意念让水带走，现在就让水带走。当然我没有把它念出来啦， 我在心里念这样， 我也可以无泳唱好吗？我大家都可以无泳唱的。在那个洗澡的过程当中， 我很不喜欢，我可以接受，我讲过，我一定在节目里讲过这件事情，我可以接受两个人性爱完之后一起冲澡，但是一天消除疲劳的那个洗澡我是很需要一个人进行，那个净身这件事情我很需要一个人进行。我很喜欢在那个净身的过程当中放松专注而投入的想我想想的事情。还有什么？我在洗碗的时候我也会这样冥想，我也在这个状态里，就是我洗碗是很喜欢按照顺序来洗碗的。比如说我抹泡，就是用泡泡先洗的，一定是先洗餐具，再来是一些，就是我是一小洗到大，然后但是我清洗的时候，一大洗到小啦，先洗大的再洗小的，锅碗瓢盆啊，然后再洗到小碟子啊、小盘子啊、小碗啊，再最后洗餐具。但是我冲水的时候是先从餐具开始冲，我喜欢把餐具那些都放在最下面，然后再来是小碟子、小碗，再来是大碗、汤碗，再来是锅，这样我讲这样叠一摞这样起来。这是我的顺序，我很喜欢在这个顺序里按这个习惯的顺序里面去做清洗动作。然后我就很恨我妈有一种这个东西我吃到一半了，就看看把它放到那个洗碗槽里面，恨，就是我心中会掀起一个恨意。那个状态是什么？就是我被打断了，我的冥想状态被打断了。以这个两个举例子啊，比如说你出门前你可能会，比如说像我起床，我会有一些固定 routine 的动作，煮水煮蛋啊，烧开水时候我要冲泡东西，换猫咪倒饲料，换水啊，清猫砂啊，上厕所啊，刷洗脸，就是你在建构一个生活属于你生活中的习惯 或是我们可以说是一种仪式，比如说苏醒的仪式对我而言、比如说净身的仪式嘛，洗澡对不对，建立那个仪式，突然安静，建立那个仪式它就是可以帮助你进入冥想的状态。其实冥想不难，你如果可以建立习惯，你就很容易可以冥想。长跑其实跑步其实也是一种冥想状态，就是我们不要太执着在冥想那两个字上，我们去想冥想我们想达到什么境界，放松专注的投入。所以其实你如果在生活中能够放松专注的投入，你其实就是在冥想。跟大家一个经验分享的。我原本我想要录一集聊这件事情，但是 看起来那个篇幅不长不短的，好像没啥意思，就在这边顺便跟大家讲一下。我今天就回归，我就发现了，我就今天才发现了，原来做日日一斋于我而言已经是一个进入冥想状态的日常了。就它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在思考想与不想的问题了。当然我有时候可能也会不想，但是我觉得跳脱了想与不想的境界的时候，它成为了我的日常的一部分的时候，那是很令我欣慰的。就是我刚开始要设计日日一斋，做日日一斋的时候，我还在想那个日更我都做不到了，我设计日日一斋干嘛？但是我现在发现，这是一种十年磨一剑的感觉。这跟录音更新要不要每天更新，我不会有十年磨一剑的感觉。就是我现在的这个状态是很敞开的嘛。那这是我的自然，我没有需要磨什么东西。可是占卜于我而言，它就是它是技术嘛，诠释它是艺术嘛，也是技术嘛，诠释的艺术嘛。每天做这一点点小练习，做一点点小在练习当中去，在创造选项的当中继续做选择的练习。这是我的选择，不是在选那个选项。我的选择是，我今天想怎么样诠释，对不对？我想要用几个选项去诠释。我想要用什么牌去诠释？我想跟不同的牌面、不同的画面都建构属于我跟他们之间的关联。我想要让我在身为一个即时翻译者、身为一个传讯者的状态是能够更有余裕跟弹性的。这是每天的一种像静心般的小练习。我很喜欢日日一斋。其实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好摩羯座，这个说法好摩羯座，就是我其实很喜欢日日一斋，就是日日一斋对我来说其实胜过大众占卜的其他题目，就是那很像生活情趣，现在对我来说是这样。然后我强烈建议哦，如果你是一个已经有塔罗牌，已经有对占卜产生兴趣，已经有在练习的人，或者你已经有学习过的人，就是做大众占卜真的是个很好玩的事情。它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这个经验的过程很有趣，就是你会很强烈的感受到，我们的存在，你在使用这个工具，你本身也会变得跟这个工具一样，它只是一个通道而已。就是不管我们今天是从一个做选择的人，就是你是在做这些题目的人，看命题做选项做题目的人，做选择的人，或者我们今天创造了选项，我们成为问卜者，真正的问卜者，问天问大地的那个问卜者，我们会很强烈的感受到，我们有机会可以透过这样子的经验去感受到的事情是如何建立，如何感受你的第六感，就是你建立那个直觉。直觉对我来说是第六感，就你的第六种感官嘛，或者你要说它是眉心轮，它是第三眼都可以。就是我们是那个呼呼啊，回过头来讲呼呼，就是我有想给大家呼呼吗？我聊过，我花了很多时间的篇幅在聊想或不想嘛，生命的本质就是想与不想嘛。我想给大家呼呼吗？坦白讲，我觉得那当下的我没有想给大家呼呼。是我接受到一个讯息，是我可以给大家呼呼，我可以做一个给大家呼呼的命题。实际上我这个动机吗？我的小我想呼呼大家吗？我不认为我那当下是想呼呼大家的，但我认为这个题目我可以做，我想做，不是我可以，就我想做，我也想做。但是我的这个想不是我想呼呼大家，不是我想给大家心灵油压，是这题目我可以做。听到这边来这个差异是什么？就是我没有在想我要 我没有在想我要呼呼大家这件事，可是我的脑里有一个讯息，有一个感受，有一个念想，我可以做这个题目。怎么那么确诊后的毛病，喉咙容易干，我去装水。对，确诊了，确诊是周老师的近况更新。我先去装水。哇，你们知道刚刚发生多可怕的事吗？讲话突然变成有磁性。我刚刚说啊，怎么要暂停？然后我按暂停之后，就这个机器叫什么？就是那个有荧幕的地方，就关灯这样。哇，差点担心我五十几分钟就是完全就是白录哎，没有没有，那个档案也留着，真的是它只是没有电了，吓死轮呢，吓死轮。而且我刚刚讲到哪，我已经完全忘记了。哦，进入一个冥想状态吧，应该在讲日日一瞻进入一个冥想状态吧。总之，就是这个过程。如果讲了，我想一下，回想一下，讲跟大家分享如何建立冥想嘛。我应该是把建立如何冥想，想说什么哦，对一个什么篇幅，然后什么干嘛的，不如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当做参考。哇，我还有一个什么东西想讲啊？关于塔罗牌取舍的那个内容，但是在讲这之前还想做一个什么结啊？没有，没有想做一个什么结，可大可小，选择做取舍。好了，我直接讲那个取舍的内容好了。就是，我曾经有学生问我说，为什么我不看正逆，我不看逆位？就是我都只有看正位，也不是我都只有看，我就是看那正位。就是我逻辑派嘛。周老师很逻辑派嘛，摩羯座嘛，日水合相在摩羯座嘛，就是我认为如果我们这个牌是有逆位的解读方式的，就说对我来说逆位是一个人为操作上的事，就是你认为它倒着出现，我们分化了正逆位，但我认为我到底要说什么，就是人分化了正逆位，所以人有选择分岔出一个正位的解牌逻辑跟逆位的解牌逻辑。我有一套牌叫小熊软糖塔罗，小熊软糖塔罗看似很戏虐，但它最真材实料的东西是什么，是它的那个小本本，就是那个创作者他如何诠释这些牌，是那整套牌最精华的地方。比如说他有忘记是哪一张牌，他的解释他的讲法就不是分正逆位，是利，应该是讲优势跟弱势吗，强势跟弱势吗，就 strength 跟 weakness， 然后他是用这两个角度去诠释牌面的。那于他而言，那也没有所谓的 opposite， 就没有逆位的诠释法，但他让你看到这个牌有两种面向，怎么去解释它。当然你要不要把它逆着看，那是你的选择，就是我要讲的是这个逆着看是人的选择。如果一张牌它设计成有正逆的，就是有两个方向性的诠释的话，那这张牌应该会被设计成有两个方向性的诠释的样貌，就是它可能会是它所有的牌面都会是对称的，你看到哪一个对称边，你要用那个边的方式去诠释这张牌。就我认为如果是一个有所谓逆位，或者我们不要谈正逆位，就逆不是正的否定，正也不是逆的否定的情况下，它就是有两个方向性，那这张牌这套牌应该被设计成有两个方向性。而我认为那是一个人为的结果，当然这整个牌的设计都是人为的结果，但是那是多此一举的事。好，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那是多此一举的事。就像我认为南北月焦点在讲同一件事，我认为鸡生蛋蛋生鸡是同时发生的，鱼帮水水帮鱼是同时发生的，火跟凤凰是同时发生的，同时出现的，所以那张牌长这样是就是这个模样，那就是这样看它，就是我们不需要以一个倒吊人的形式去看整套牌。嗯，倒吊人是22张大牌当中的其中一张，如果我们要用大倒吊人的视野去看整套牌的话，那就没有倒吊人这张牌存在的必要了。我的逻辑是这样的。那当然我没有在 diss 你在使用逆位解牌法的人，就是我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所以我的信念底下，我所信仰的法则底下，我所运作的法则底下，我就是只看正位 或者只看这个我认为这张图应该要有的合理的位置，就不是我，那不是那个，对我来说那不是跟贴春联，就是你把那个福到的贴就福就福气就会到来，不是，你字就是写这样，你就把福气好好正正的贴在那儿，是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就不是倒着走的，就是有种我的想法就是这样。或者说如果你想要倒着走，那你至少要帮你手穿鞋嘛，我的感觉会是这样啦，就是就像我刚就是我前面诠释的那样。嗯，就对我来说其实正逆位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南北与焦点聊的也是同样一件事情，所以我没有刻意在做这件事。那讲到人为设计这件事情，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精妙的设计呢？就塔罗牌是一个什么精妙的设计呢？就是这会牵涉到双缝使用，不是说玻璃二重性，不是玻璃二重性啊，也是玻璃二重性，就是主观意识决定客观现实这件事情。就我又不细讲了，自己去 Google 玻璃二重性 ，Google 薛定谔的猫，去谈去了解一下双缝实验，去了解一下量子物理在谈的这件事情，主观意识如何决定客观现实，主观意识如何使得可看见的现实被坍缩，这样好了。因为前面我讲了嘛，我们有存，其实存有一个看不见的不公不允的，不是不公不允，看不见的不偏不倚的公允的客观现实，以及可看见的被坍缩的，我们现在说的客观现实，就客观现实存在两种客观虚实之间嘛，看得见跟看不见的，那是玻璃二重性在讲的事情。所以那个我们看得见的现实，因为我们看了而坍缩了。塔罗牌就是在骗过自己的眼睛。我们在洗牌的过程当中，所有的所谓牌的背面长得是一模模一样样的，对吧？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其实以我们的肉眼去看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件超没意义的事情。但是牌的另外一面是有图案的，所以我们在抽牌，我们摆牌阵，在我们的眼睛里，这个现实都还没有被坍缩，它长得都一模一样样。所以真相藏在我们翻过来之后，那个我们，所以我说占卜是什么？帮助我们看见被忽略的事实以及看不见的关联。运用了这个逻辑，这个骗过眼睛这件事情，塔罗牌、塔罗占卜或是卡牌占卜，提供了我们看见看不见的关联的可能性。同时，我们得以发现看得见被忽略的事实。能够明白哦，就是这个手法。塔罗牌对我来说最精妙的其实来自于这里，它取舍了一些讯息，它取舍了一些视野跟可能性。当然那个取舍的过程，在收敛问题的时候，设计牌阵的时候，它可以重新被开展或收敛，就是你怎么样收敛这个问题是一回事嘛，能量的收敛，你怎么设计牌阵是这个问题，这个命题再重新开展出可能性嘛，就是我在讲的是这个东西。所以设计收敛问题跟设计牌阵是相当重要的环节。然后于我而言，我自己设计的这个十字或是一个菱形的牌阵，我认为它弹性很大。我常抽的牌阵其实是我以横轴作为空间，纵轴作为时间，时间并不是线性的。你如果是我的听众，你如果是我的学生，你应该明白周老师说时间是在无限的循环中体验每一个独一无二的当下嘛。我们生命的本质是无穷的叠加嘛，生命是无穷的叠加态嘛。所以那个时间的这个纵轴对我来说是每一个独立的当下。它有没有呈现线性关系不一定，也许它有也许没有，但它就是一个开展，它是一个十字的开展。上升点也是一个结合了时间和空间两种变因的一个存在。所以这个十字的牌阵于我而言，那个四张在对角形成一个菱形的那个四张牌，它就是时空交织出来的结果。我很喜欢设计这个牌子，我很喜欢运用这个自己设计出来的牌阵。牌卡对应的角色，对应的事件，它可以有不同的开展方式，我是喜欢这样子的。而且这个开展的这个牌阵于我而言，其实就长得很像星盘，长得很像四大间轴。四大间轴是什么东西？就是上升下降，去听一下第一堂课好不好？上升下降，天顶天底，就是我个人蛮喜欢我自己设计的这个牌阵。然后前面也讲完了，就是这个塔罗牌的精妙之处，它这个取舍的点在哪里？而我试着我尝试在将这两者做结合，看似我尝试在将这两者做结合，但它其实是。我认为，如果我今天没有打好我自学占星学的基础，我是不可能得到这个能力的。 就是这仿佛都安排好了，然后仿佛都安排好了 之余我感受到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占星我可以说我是自学，我真心自学嘛，我像我在耕耘耕耘，为了要教学，所以我还耕耘了我自学的所有。占卜我说不出这口，占卜真的就是我得天独厚的天赋，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就是我自己也觉得这件事太得天独厚了。就是上一集你可能会听到我，上一集可能你会听到我还觉得哦，我好像很逾矩，对不对？我现在并不这样觉得，我认为它来的都是刚刚好而已。就是这个刚刚好是，如果这两年这一年多来没有在占星学的打下这个基础，没有打下这个属于我个人的基础，我是我自己的老师嘛，你们应该都在我之前的节目就听过了，如果不够认真做这件事情，我得不到这个能力的。所以这个能力跟占星于我而言就是鱼帮水水帮鱼的事情。比如说我这样两个月占卜一直线下来，塔罗占卜一条龙下来，就是我自己是这个我做选择到创造选项的这个过程。我最近解了两个盘，一个是我早年就认识的一个剧场工作认识的一个女生，另外一个是我的学生推荐给我的一个朋友一个听众我在说什么，重点不是他们是谁啦，重点是我解了这两张盘，我突然发现我就是我好久没解盘了，我突然发现我能力大要进，就是并不是说我之前解盘的能力不足，如果你有被我解过盘的人，你应该都知道那我在解盘的状态也很浑然天成的，而是我发现我更精致化了。对对对对，我想到我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了，就是这个更精致化的感受是什么，源自于这个日日一占的磨剑的过程，源自于我做大众占卜跟大家分享，我承载了更多的讯息，汇流了更多的可能性，然后诠释的这些经验累积，我感受到的是一个，我都说它是一个语境，语言的情境，就是每一张牌我们可以把它视作一个角色，比如说今天是我，西岛秀俊、孔刘、Tom Hardy， 假设我今天跟这三个人一起吃饭，西岛秀俊是西岛秀俊， Tom Hardy 是 Tom Hardy， 还有谁啊？孔刘是孔刘，我是我，每一个人认识我们四个人不同的切入点，就像我们诠释牌 单一的一张牌，我们有诠释那个牌的方式跟每个人的认识他的感受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卡词？对，因为我卡词的点是我们先留到这个四人会议，我们先这样，我先写一下四人会议，然后我要讲语境嘛。先来讲一件事，就群瑶曾经问过我说，群瑶的入手牌是托特塔罗，他就觉得他跟托特塔罗很难很熟这样，然后他就也很好，一开始之前他就在好奇说，我们创作塔罗牌，我跟阿山创作塔罗牌那个状态是什么。其实我就给他一个很好的解释，就是不同的人创作塔罗牌，不管他是韦特系统或是托特系统或是他是马赛系统，马赛塔罗也是一个系统，那所有的人去创作这些塔罗牌，其实就像是不同的演员在演同一个角色。所以比如说塔牌，我的最爱，我见塔如见周老师，请大家记得这句话，见塔如见周老师。就很常我的学生问我牌，问我请我帮他们抽牌，都会抽到塔，就是这就已经印证了，就是他来找我问这个问题是个对的，在对的方向做对的事这样。比如说塔牌，每一个人画塔牌就有截然不同的诠释法，之后你们看到我分享我跟山创作的塔牌，也是一个很如我意的一个综合诠释的方式。这就像是不同的演员，不同的创作者在创作这些牌，是不同的演员在扮演这个角色的过程。我这样举例群瑶就懂了。回到四人会议，所以不同的人这就像是不同的人理解我，理解西岛秀俊，理解 Tom Hardy， 理解孔刘，是不同的角度。那假设今天以我这个周老师的身份来看这个四人的饭局，他就像是我抽了四张牌一样的道理。什么叫做一样的道理？就是每一张牌，比如说死神、塔、皇后、命运之轮，我各自对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认识，但是当他们今天一起出现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新的语境。 我感受到那是一个全新的语境，那跟我怎么认识这四张牌或是这四个人是不一样的事。而这个语境，我试图去诠释它，就是我诠释出来的结果。而我得天独厚之处，除了我异于常人的口语表达能力之外，就是我看得出这个，我有办法细致而立体的诠释这个语境。布兰奇曾经在我们进阶班最后一堂课的时候就跟我讲说，布兰奇是谁不重要，你前面没听你不知道他是谁，反正就小美女布兰奇。布兰奇就曾经跟我讲说，我在解夏至的行运的盘的时候，他突然点醒了我一件事情，就是他说那是因为听你讲才听得到这些东西，你才讲得出这些东西来。我忽略了这件事情，我忽略了这件事情，就是真的是只有我才讲得出来。讲完好爽。这就是自爱，大家有意识到吗？这就是自爱，就是我肯定了我自己。 我没有办法否，应该说我没有办法否定我自己，而我认知到了我自己，我跟你们讲，这是我认识到的我，这是我爱我自己，这就是一种爱自己的方式，肯定自己的存在就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好像这好像又可以录一集，就顺便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我很透过他这句话点醒了我这件事情，就我很肯定的，到现在我感受到这个语境，我很肯定的知道这是我得天独厚的诠释能力，这是我可以身为一个传讯者或是一个即时翻译不可动摇的能力。而这个诠释这个语境的能力，在我这次解这两个盘的时候，哇，抓回来了，好厉害的主持人。就是诠释这两个盘的时候，我深刻的感受到它相与之呼应了。就是我现在解星盘，可以视星盘如无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因为我是一个自学者的心情在掌握这个能力，所以它跟我在摸索，我在透过不断的实验去摸索占卜这个天赋是截然不同的。我即使在浑然天成的解盘，在之前的状态的时候，我是爬梳的出来路径的。即使是现在，我其实也爬梳的出来我的内在理路是，我的内在思路是怎么在运作这个解盘这件事情的。但是当我塔罗占卜一条龙、大众占卜一直线两个月之后，我感受到这叫什么？真的就像塔牌的那个闪电一样，就是。这个对语境的感受，这个全新语境的感受，是星盘如无物的感受，就是色即是空啊，就是我只是一个这些媒介，像是 switch 开关，我只是开按了开关键之后，我就全然的在承接讯息而已，我就全然的在传递讯息给当下这个需要听到这些讯息的人，如此而已。即使他可以透过一个教学的架构脉络去引导的大家理解这当中是有迹可循的，就是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如何从何而去，但在那当下的我而言，透过这阵子的占卜练习，我深刻感受到我在那当下只是一个载体，而这个载体所承载的讯息不是我的小我在思考的事，而是一个来自远方，浪漫的说法，来自另外一个，来自彼岸的讯息，可能来自这个人的灵魂，可能来自这个宇宙之间其他的纯然的意识的存在，它就是一个单纯的以，我会更强烈的感觉到我的身体只是一个工具这件事情。这个身体是个工具或是感官感受这件事情，我下一集来讲，下一集要讲我的灵魂家人寻亲之旅，很完整了啦，呵呵，不耐烦什么，我该讲的都讲了，我心就安了。最后就是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依旧会在 Mr. Chu 驻点每个礼拜五，然后当然如果你要跟我预约各占，我的解盘是不提供线上预约的，除非你住在国外，我喜欢看到人嘛。占卜可以线上占卜，占卜不拘形式，可以干嘛？可以视讯，可以通话，可以文字。你不见我本人，你不看我利落的在你现场讲给你听，真的太可惜了。当然，如果你不住在台北，就的确是有点难达成。未来， 我希望我可以去巡回，好不好？有没有住在外县市的人想要安排我去巡回？我很乐意哦。我希望我这下半年可以去其他县市走走，然后走走的同时还可以为在地人占卜。所以，如果你住在不是台北，如果你住在不是台湾，我疫苗还没打完，确诊的事情先不聊。确诊是不是应该开一集瞎聊，然后来讲确诊的事？反正就是你们放心嘛，就没打疫苗，三剂疫苗都没打到，周老师透过一次确诊打了一剂疫苗。如果接下来我会把它打完了，因为我今年想要去冲绳找我朋友，为了出国我必须去打疫苗。我想要打疫苗，对，我想与不想嘛，我想去打疫苗，因为我要出国。如果你是在其他县市的朋友，你可以去促成这段姻缘，我觉得我很乐意。我觉得这也许是我一直还在犹豫要不要开课的原因，就是怎么觉得我下半年蛮有外出运的，大顿占卜也都这样讲，但我心里也会有一种难怪难道我一直敲不定这个时间的原因是因为我要去 Coco 总吗？但我可以平日去啊，我周末可以开课嘛，这是其他话。我 主要是提出这个邀约，就是如果你在外县市的朋友们，你也想要粉丝见面会，想要跟我来个 Doki Doki 的约会占卜约会之旅，不妨我们就可以试试看这件事情能不能促得成，或者我自己安排一些小旅行，然后比如说我去宜兰居游，我去台南居游，我去高雄居游，我去台中居游，台中想一下，就是我去花东去居游，那在这些地方的朋友就可以在把握那个时候来找我。总之目前还是首提体验价600元，之后一提800。啊，你放心啦，你找我各占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哇 ,800 不意外。600你赚到这样。然后解盘一样是2小时4000元。解盘就不提供线上啊，占卜的话就是目前就是这样。我是不是累了？我想去。我想点个香补充一下能量。关于点香跟补充魔法这件魔力这件事情也之后闲聊的时候再一起讲好了。总之没事的话记得抬头看看星空，你可以在 Facebook Instagram 搜寻 Bling Stars, Bling Stars Club 找到我，周老师群星会找到我。当然平常好懒得讲哦，你可以在 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First Story App, KKBOX 找到我，听到我的节目。你也可以寄信给我，如果你是个含蓄的人，你不想要这么及时的回复这些讯息， blingstarsclub@gmail.com。 没事的话记得抬头看看星空，我是周老师，我们下集见，拜拜。